这一段话是保罗告诉将来他的信徒，我们信主以后何等的特权，何等的改变，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兴奋，因为将来他的信徒他们受到那些犹太教那种传统的影响，又要影响他们再次回到犹太教里面，所以保罗就很急切的来矫正他们这种概念。那么保罗这边特别就把当初他们那种社会环境那种风气啊讲进去，让这些信徒啊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的信徒啊不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都是中产阶级啊，有自己的汽车，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很好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什么，都是中上层社会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有穷人、奴仆、中下层社会、基层社会的，他们很可怜的，他们没有翻身的机会啊，所以他们不但是自己是奴仆，更可怜的他们是什么，他们的妈妈是做奴仆的，你这样子怎么样你就翻不了身了。好像我们中国过去有一段时间，过去啊中国分两类，第一类是什么，你们的不读历史的黑五类啊，对不对？黑五类。另外就是什么黄五类啊，现在你们都是红五类，所以你们可以红到哪里，红到美国来。那么保罗就告诉加拿大的信徒啊，你们从前都是黑五类，但是你们信了主以后你们变成什么，变成红五类。红五类，而且不是以后红啊，什么时候红啊，现在就红了。所以你为什么回到犹太教去，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变成红五类了，你为什么还要黑五类去啊？啊，所以就那么保罗这样讲了以后啊，那边的信徒啊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你读加拉太书啊，如果你了解当初的背景的时候，的确是很大的刺激。为什么呢？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从前他们是做奴仆的，加拉太的信徒很多的身份，他们的确是做奴仆的，加拉太的信徒很多人的妈是做奴仆的，所以他们信的主流还是做奴仆的。但是保罗告诉他，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的身份，把我们的特权，把我们的地位通通改变了。那么耶稣保罗就告诉他们，地上的信仰，地上的宗教的确有它的辉煌的一面，的确有它这个光荣的一面，但是这个很快的就消失了。所以今年的上个礼拜的复活节、逾越节，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犹太人的节气，特别是今年的犹太人是很重要的一个逾越节。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犹太人庆祝28年呢才有一次的庆祝，今年4月8号犹太人的逾越节很特殊啊，是他们每逢28年才能够庆祝一次。这个逾越节有什么不同呢？是庆祝神的创造，神创造太阳的时候，就是太阳回到神创造的起点。所以今年的4月8号上个礼拜的礼拜四，好几万人犹太人就到耶路撒冷庆祝神的创造，太阳回到他的起点啊。所以过去这些宗教，人间的宗教也有它辉煌的意义。所以你看这个教皇啊，天主教的教皇一出来的时候几十万人涌去，这一次教皇到了非洲啊，结果还有很多的学生怎么样被踩死啊，被踩死掉， 啊，那么所以天主教的复活节呢，这个圣诞节也是非常的辉煌，有它辉煌的一面。那么回教也好，所有的宗教也有它辉煌的一面，就是这个无神教，无神教也有它辉煌的一面，你知道吗？啊，今天呢，无神教最兴旺的地方是哪里啊？那就是我们中国，啊，无神教。所以2008年的奥运会，哇，这个无神教辉煌到了极点。所以无神教，这个无神教的时候，2008年八月，我越急就越讲不出来。2008年8月8号晚上8点钟8分08秒，哇，开幕。结果怎么样？美国好几位总统夫妇，大概加起来是八位总统加上太太，啊，18位去参加这个开幕礼，啊，开幕礼，啊，这个，啊，开参加这个开幕礼，这个火炬是环球火炬，这个火炬还上了喜马拉雅山，那个开幕礼、闭幕礼中间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场地，啊，那种气派，那种这种几万人、几千人运作的场面，啊，真是叹为观止，啊，大家啊都觉得非常的荣耀，非常的体面。所以地上的信仰，这些宗教的确带给你辉煌的一面，但是地上宗教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第4章30节这里讲到的，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和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啊，没有永生，不能够承受天国。地上的信仰怎么样？渐渐的衰残、凋零、腐化、消失，至终呢，变成感伤，啊，湮灭，非常的叫你感伤，叫你失望，啊，叫你觉得没有。所以呢，2008年的世界运动会啊，到今天呢，还不到一年，那么2008年这样一个辉煌的鸟巢，你知道吧？中国的报纸、国内的报纸自己怎么样形容呢？这个鸟巢现在变成什么？空巢啊！真的，这个鸟巢变成空巢。所以我就不知道，当初你坐在这个2008的运动会里面，你那种兴奋、那种荣耀、那种参与感，哇，照你真是把中国人提升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你今天再去看这个鸟巢的时候，你发现是什么？是留下了一点点的痕迹。这就是人间的宗教、人间的信仰带来的结果。所以这只是留下了一点点痕迹。所以保罗告诉加拉太的信徒啊，地上的信仰和天上的信仰有很大的不同啊。如果你是地上的信仰，你最多有鸟巢这样的一种感受、这种参与感，但是你得到了天上的信仰，那种带来的改变、那种荣耀、那种兴奋和那种，真是没有办法叫你胜过这一切的感受。所以我不知道2008年呢，8月8号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你们去参加了北京的世运会，很不容易搞到这些票进去，我就不要你举手了，啊，我不晓得哪些人呢，你有很好的关系啊，才搞到这些票啊，能够入场的都是很有关系的才能搞到这些票，你有很好的关系才搞到这些票。你现在啊，后悔不后悔啊？如果当初不参加开幕， 不参加开幕，不参加开幕，不参加开幕，你把那些钱呢、啊、省下来，还可以补一补你自己的金融海啸啊！你当初花了一大笔的钱，一家四五口人去参加这个北京开幕礼，你把那个钱省下来，今天怎么样？足够你啊，付四五个月的房子的贷款呢、啊？你现在后悔不后悔啊？啊，所以人间的幸和天上的幸带来很大的不同啊！所以保罗告诉他，你们为什么还要回去这个犹太教的信？你们现在是这个天上的信仰产生的儿女，你为什么还要去这个信仰？好了，我告诉你，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是蒙查查的啊，都是蒙查查的。我看了、啊、如虹明读啊，啊，都读得有点不太顺口啊，他已经很努力了，都不晓得读了多少次了啊，他很努力，但是有很多地方读起来是拉拉咔咔的啊，很不容易。但是我告诉你，圣经永远怎么样走在时代的前面，圣经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这是当初啊讲的亚伯拉罕那一段的历史。亚伯拉罕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撒拉，一个是夏甲。因为这两个母亲不一样，一个母亲是自主的妇人，一个母亲是奴隶，结果呢他们的儿女具有完全不同的结局。夏甲生的儿女是按照人意生的，不是神给他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一个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老婆啊忍不住了啊，他做好心的啊，这都是现在的社会现象，他就借腹生子，就借别的女人的肚子来生小孩啊。今天就是美国很大很大的问题，叫做 Surrogate Mother， 是现在美国很热门的问题啊。就怎么办呢？就借别人的女儿来生孩子，借别的妇人来生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呢，这个妇人呢不还了，我自己要，哇，这个打官司啊。所以从前的社会现象就是现在最红的社会现象。结果呢亚伯拉罕就有两个儿子，结果夏甲生的就永远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等到撒来生了这个孩子，他自己的孩子满月了庆生的时候，以斯玛利亚在那边笑，哈哈哈，这个老太婆也会生小孩，哈哈哈，这个小孩现在长大了在笑。结果怎么样？撒来下逐客令，当场让亚伯拉罕把夏甲把这个以斯玛利赶出去，不可和我的儿子承受产业，当场啊。所以亚伯拉罕很为难，很为难，做不了人了。就在这个庆生会要下这么一道，亚伯拉罕实在下不了手。结果怎么样？神讲话了，你当初啊不是听你老婆的吗？要你娶夏甲，所以怕老婆啊，又怕老婆的下场。你当初不是听你老婆吗？你现在老婆讲的话你也要听，你必须把你的夏甲和这个儿子赶出去，不可以承受产业。结果亚伯拉罕很为难，马上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请到后房去，叫他们坐在那里，好了，你们不要参加这个庆生会。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拿了一皮带水，拿了一袋饼，把他的儿子夏甲啊，以斯玛利跟妻子夏甲找来了、啊、哎呀很难过，哭啊哭啊，哭得好伤心，哭得好伤心，就要把他们送走了。这就是人间宗教的下场。如果你信人间宗教，你就是 这样的上场，这就是人间宗教带来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有不同呢？就是天上的信仰和人间的信仰刚开始的不同是什么的不同？就是妈妈不一样，妈妈不同啊，生下的孩子不同，结局也不同。好了，到了今天了，你知道吧，是我们21世纪的社会现象。哎，你读这段圣经呢，你再来看今天的历史，你发现什么？圣经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你知道吗？现在美国总统是谁？是谁啊？哎，你看这段圣经呢，跟今天的总统有关系啊。奥巴马的爸爸也有2、3次的婚姻了，你知道吗？但是因为同样的爸爸妈妈不一样，儿女的前途儿女的命运就不一样。那么奥巴马是一个美国自主富人生的，结果怎么样？他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美国总统，是第一任美国的黑人总统。后来呢，奥巴马的爸爸还有别的婚姻，别的妈妈也生了小孩，他们的小孩做什么？美国难民呢，不能够做美国总统，最多做一个难民呢。还有啊，奥巴马还有个亲戚啊，现在住在哪里你知道吧？住在波士顿城里面啊，住在一个公寓啊，他是奥巴马的姑姑非法入境的，现在在坐在哪里啊？住在这个波士顿一个公寓里面，要打官司啊，要把他驱逐出境。所以你看圣经呢，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啊。你的母亲不一样，你的结局就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那个题目太伟大了，你的信仰有没有能力，你的信仰有没有给你带来祝福，你的信仰有没有给你带来生命呢？完全看什么？看你认不认识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是谁。好了，我再给你讲个例子。200年以前呢，美国还有一个总统，你知道这个总统是谁吗？这个总统啊，绝顶聪明的。旧约里面讲到所罗门王，对不对？大有智慧。如果你把所罗门王跟现在的人物来比较的话，只有一个人物可以跟所罗门比一比的，这个人物是谁啊？你知道吗？是一个美国总统，是谁你知道吗？200多年前的杰弗森总统。杰弗森绝顶聪明一个人。他聪明到一个什么程度？后来啊，甘尼迪总统啊，有一次在白宫啊，请那些当年啊，在美国拿到诺贝尔奖金的人来吃饭。把这些人都呢请来吃饭的时候，甘尼迪总统就讲了，他说啊，自从美国的杰弗森总统一个人在这个餐厅吃饭以来，今天是美国绝顶聪明的人，最有才华的在这个餐厅吃饭。你看杰弗森的他聪明绝顶，他的才华到怎么样一个程度？我告诉你啊，杰弗森总统是一个数学家，是一个天文学家。杰弗森总统可以看这个星象，用这个算这个经度纬度，经度跟这个纬度好像一个航海的算这个经度纬度一样。那么杰弗森总统他可以算这个月食日食啊，他做了一些天文数学的公式啊，他还拿给当初的 天文学的人呢，让他们去校正这个历法，改变这个历法。那么杰弗森总统呢，懂得这个解剖学，土木工程，也懂得这个物理、机械、气象、建筑、植物学，而且他是这个人种学、人类学、地理学、化石学，这个美国这一方面的一个先驱啊，因为他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学问，当初的科学家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他怎么看他自己？他讲啊，我只是一个业余的一个学者，表明什么？表明他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呢，去吸收更多的学问。一个人呢，知道自己没有啊，才是聪明的。一个人知道自己很有啊，那个是什么？你知道吧？快完蛋了。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表明他才知道这个知识的这个广大，知识的无限。那么这个杰弗森总统，他不但有这么大的自然科学的这一面，他还有人文科学的一面。他懂得希腊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当然英文是他的母语。他不但会读会讲，他很流利，会用这些语言。他呢，自己本身是学法律，他前前后后怎么样，做过维吉尼亚的州长，做过维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做过美国驻法国的大使，做过国务卿、副总统、总统。所以如果你找得到美国的钞票，2块钱的钞票，2块钱的，前面呢，1950年2块钱的钞票，前面呢，就是我爸妈的人头像，后面就是他自己设计的一个房子，现在还在维吉尼亚，那个房子叫做 Mount Taylor， 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非常美丽的一个房子，是他自己的设计。非常的好，那个房子他设计啊。然后呢，不但是这样，在 South Dakota 有个 Black Mountain， Rushmore 那边有4个什么总统头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杰弗森的头。哇，他那种辉煌，那种智慧，那种这个荣誉，真是不得了。所以现在呢，在 Monticello 这个地方有杰弗森后代他们的家族大会，每一年他们要回这个地方来看守家族大会。那个开家族大会，那些人呢，对自己的自豪、荣耀、那种兴奋、那种荣誉感，真是没有办法形容啊！能够走进那个房子去开大会的，他们在讲什么？我是杰弗森的后代，那种骄傲，那种自豪，那种对自己那种荣幸，真是没有办法形容。如果我们呢，去参观，看看别人呢，怎么样开这个家族大会，我告诉你，下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件大事，什么事啊？吴红平知不知道？什么事？你还想呢？怎么还要想？下个礼拜什么事？啊？啊？对了，这个还要想啊。会有座谈会，如果你能够了解杰弗森那一代对他们是杰弗森的子孙这种自豪，然后你想到我们是什么？是什么？神的儿，你来神的家里开会，你要怎么样？自豪、荣耀啊！所以我告诉你，下个礼拜我们要拿照相机，我们来照相机，站在这个门口啊，来照相。如果你走进来， 垂头丧气，很不满意。我上午已经做一个，就教组织学院，这中午还要搞午餐，现在怎么样还要我来看会有大会啊？如果你是这种心情的话，哎呀，我告诉你，你不知道这神老李的荣耀。各位啊，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还没有讲完。杰弗森呢，你知道吗？杰弗森总统啊，还有另外的一批儿女，除了这一派儿女外，另外的还有一派的儿女。这个儿女哪里来的？哎，你们最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怎么没有声音呢？还是看得太多了，搞不清楚哪一个啊？你们喜不喜欢看这个花边新闻呢？另外有一批儿女哪里来的你知道吗？是杰弗森总统和一个黑的女奴隶生的孩子。这个女奴隶其实啊，只有四分之一黑人的血统，她的妈妈是半个黑人，她的妈妈是个黑女奴跟个船长生的。那么生了以后呢，就在杰弗森总统的岳父家里面当奴仆。后来杰弗森总统的岳父又和这个黑奴呢，就生了这个女儿，后来就是杰弗森总统的女儿啊，这个奴隶是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这个女奴隶啊，她的名字啊，如果你用汉语拼音来发音的话，还可以翻成一个很好很好的中文名字啊，她的英文名字是 HAHAMINGS。如果你用汉语拼音来发音的话，可以翻成什么何明思，很好听的啊。如果你们有女儿姓何的，可以把它取何明思。四分之一黑女人，这后来啊，还是呢很多很多的小孩啊，当初啊已经搞得风风雨雨了，因为他有很多的政敌啊，把这个事情翻出来。那么杰弗森自己呢，不声不响，他也不去辩论，他也不去搞，那么别人呢也没有什么办法。后来呢，这一批儿女啊，他们的爸爸就口述传统啊，一批告诉一批，你的爸爸是杰弗森总统，你的爸爸是杰弗森总统，一代告诉一代，一代告诉一代，一直传留下来，一直到了什么？1998年，家族里面的人呢、啊，就把这个事情给他闹得很大，结果怎么样？1998年的时候，就有这个专门搞 DNA 的，也有专门搞遗传学的人，就很大的 group， 就把他们这个家族体系里面用那个家谱来找这个男的这边都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对什么呢？对男性的男孩子的 Y 控手，后来验证以后发现什么？真的，他们就是杰弗森总统和何明斯生的后代。后来呢，这一批儿女啊，发现自己啊翻身了，手倒了，就把这个事情闹得更大，就去找什么？找了个黑的，一个黑的女人，很出名的 Oprah， 就是专门搞这个电视里面搞座谈会的。哎，你知道吗？ Oprah 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啊？中文名字是什么？那个黑女人，你们知道我讲谁吧？她的名字是圣经里面一个人物的一个名字吗？路德记里面的路德有两个媳妇，一个是路德，另外一个是什么？俄尔巴。欧巴这个名字英文名字就是俄尔巴，圣经里面的名字啊。所以你们读圣经呢，跟这个历史都连不起来。 啊，奥尔巴就是这个媳妇的名字。后来就座谈会这个事情闹得更大，后来呢更大是这一批人啊就跑去蒙特费拉干什么，要去开会友大会了，跑进去，我们是杰弗森的后代，这一次我们可以抬头挺胸，我是杰弗森的后代，杰弗森的后代要去开会友大会了。结果一进去的时候怎么样，这一个儿女马上有人起来抗议，叫他们马上赶出去，使女和使女的儿子怎么样，圣经的话刚刚读了吗，不可以和我们一同承受产业，要把他们赶出去。过来另外一批人觉得很可怜，也太不人道了，他们受了200多年的冤屈，其实这一批人已经怎么样，很白很白了，你知道吗，很白很白，你算一算，你算一算，他们的老祖母1/4是黑人女仆的，除二除二除二除二再除二，除到现在是1/1，除以除以，我越挤越讲不出来，哎，求主怜悯啊，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慢慢恢复声音啊，越挤越讲不出来，1/32次方，1/2次方，你们都是学电脑的对不对啊，64个 bit 把它一倒反，剩下来多少，1点1点1点点的奴隶的血统啊，比我的头发还少，都看不见的，完全看不见，完全一点看不出来是黑人的。但是怎么样，不能够承受什么杰弗森的荣誉，杰弗森的荣耀，杰弗森的这种产业啊，弟兄姐妹，他们这个家族，我告诉你，这一半的家族今生今世永远得不到平反。但是我告诉你，你信了主，现在就平反，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天上的母亲生的，你现在就得到平反，得到一个完全的改变，弟兄姐妹，太重要了。所以加拉太书啊，保罗就讲到，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你知道你的妈妈是谁吗，你晓得你的妈妈是谁吗，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特权。我告诉你，如果杰弗森呢，他们何明斯的后代，如果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才不在乎，我的爸爸，我的私生祖，我的私生老祖父，200岁的老爷爷，管他什么杰弗森猴子孙，什么孙什么孙都可以，我现在是什么啊，比什么都重，这些鸡毛蒜皮去，我还要你这样，我管你什么杰弗森猴子孙和什么孙的胡子，我说神的儿女，我还在乎你这个鸡毛蒜皮。所以保罗告诉他们的，你们回去有来叫干什么，你知道你是谁生的吗，弟兄姐妹。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啊很有意思，我要考你们了，我要考你们了，要考你们了，考你们，你们要注意听了，因为这里有一节圣经讲啊，在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还要讲一句话，这个还有一句话讲到的，那按圣灵生的29节，那按照圣灵生的在上生的，弟兄姐妹，这一章圣经呢跟新约里面哪一章圣经很像啊，最简单的，你们一信主就读的这一章圣经，在上升的圣灵升的跟哪一章圣经很像，还要想啊，怎么还要想啊，我已经听到一点声音了，大胆讲，约翰福音3章，耶稣和尼哥底母讲什么，在上升的 还有什么？从这里生的，哇！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发现了，中国从前有个传道人呢、啊。我不是讲我自己啊，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中国以前有个传道人呢、啊，圣上级啊，他有个本事啊，他很喜欢什么呀？对偶查经呢、啊，他把前面一段圣经跟后面圣经找在一起。后来很多人现在拿他这个查经的方法来找这个公式，叫做转轮查经啊。这只有圣上级这么读圣经读了这么多的人可以。但是这段圣经，你去想一想，太上升的还有什么？从圣经升的和约翰福音第三章像不像？像不像？像，很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段圣经呢，还有一个更中肯的题目，更好的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就是十字架与重生。啊，当初啊，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要来分享的时候啊，我就不晓得用什么题目啊。后来我想了半天呢、啊，就是认识令堂啊。和我以前最早的时候用的题目是“你的令堂是何许人物”。那本来三月一号要跟大家分享的，结果神有他的美意啊，我等会再讲。变了，今天来分享。后来我再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题目更好，十字架与重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谁生的？对，从圣灵生的啊。所以就是怎么讲，人若不重生，不能什么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从谁生的？我们是从神的道和圣灵生的。我们是从神的道和圣灵生的。为什么讲我们是神的道和圣灵生的呢？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这样讲：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什么道。看到没有？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重生是一个奥秘。重生是神呢，被神的道，被神的灵圣灵呢，在里面的一种改变，改变你的，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整个人，这叫做重生，在里面的改变啊，里面的改变。所以这重生没有任何的方法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讲啊，而且千万不要讲重生有这样这样这样你是重生。重生呢，你也没办法说你这样这样这样做你就有圣灵的，绝对不是这样。而且呢，重生呢必须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道。所以你我们再回想一下，耶稣基督自己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个讲重生的，第一个讲重生。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重生的时候，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耶稣基督讲到什么？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除了从天降下拯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都得永生了。看到没有？所以你讲重生啊，绝对不是单单讲圣灵。连耶稣基督跟几个尼姆讲重生的时候，都讲到他自己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重生必须是圣灵和耶稣基督十字架道理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单单讲那个 写的道理不能够帮助人的。我从前啊13岁就受洗了，我受洗的时候信仰是非常正统的。我妈妈讲，你从小都去教会了，你现在13岁了，你可以去受洗了。好了，我就去牧师那边报名了。好了，去报名的时候呢，牧师啊就给我很多东西啊，给我一本圣经，给我一本啊厚厚的书啊，叫做教义问答，不容易，要背10条诫命，要背使徒信经，还有很多的问题，从创造到耶稣基督再来，启示录，每一卷圣经里面重要的教义都要考的。到了后来呢，牧师来考试的时候就考了，要考背10诫。当然呢，他看我才13岁，蛮可怜的，不容易考啊。传道人考一次，美国牧师又考一次，他看我啊每一条诫命的重点讲到了就可以了，简化简化啊 simplified 啊简化啊，只有一位神啊，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不可以拜偶像，重点提到就行了啊，重点提到就行了。然后使徒信经，使徒信经这个一定要背啊，不背不行的。好了，让他去背。好，好，后来呢，受了洗了，洗了以后就考试及格了，后来受洗，受了洗以后也没什么不一样了。所以你单单是神的道，一个正统的道，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没办法叫人重生的。特别是传统基督教文化里面长大的小孩子，这一方面很要命。在传统基督教文化里面长大的孩子，基督教是一种文化，基督教是一种生活，一个月就去教会了，一个月一满月就去教会干什么？婴儿洗礼，就牧师给他洗礼了。13岁又进教会了，为什么？去考教义了，坚信你 confirmation， 你考了坚信你啊，有原因的，你考了坚信你啊，你才可以叫教会结婚呢。如果你不是教会认可的会友啊，不可以去教堂结婚的。所以那些人呢，为了以后要到教堂结婚呢，13岁就去参加这个坚信礼。好了，第三次到教会呢，就是去洗礼了。所以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怎么样？不知不觉，什么都不懂，一个月什么都不知道。第二次教会呢，懵懵懂懂，问你什么答，不知所云呢。第一次进教会不知不觉，第二次进教会懵懵懂懂，第三次进教会要结婚了，连连三场，不结婚不行了，肚子阴谋啊，不结婚不行。第三次结婚懵懵懂懂，第四次进教堂呢，冷冷冰冰的，4个人抬进去。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单单是经文经文经文很矮板的字句，没有任何的圣灵的工作，人没办法信耶稣。但是你也不能单单讲有圣灵就行了啊，你这样这样这样也就有圣灵，很危险的。任何圣灵的工作啊，我可以大胆的讲，必须有神的道。如果没有神的道的圣灵的工作啊，那不是真正的圣灵的工作。如果这样的灵的工作没有神道灵的工作，重生以后我告诉你很快会生虫的，真的，重生以后很快会生虫的。好了，那么你既然重生是神的工作，人没办法自己重生，重生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改变，真是神很大的恩典临到每个人，就必须重生。重生也不是任何人为的，但是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体验到自己重生了没有。因为啊，第一个讲重生是 神学的老师啊，是谁啊？
对，
耶稣，讲重生神学的老师，第一位老师耶稣。耶稣怎么讲？风，你们都记得这些圣经吧？一定记得。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吹，你们不知道风往哪里来，往哪里去啊？你们只听到风的响声，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效果。所以虽然我们人没办法叫自己重生，你也没办法叫别人重生，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重生的效果。一个重生的人呢，有一个效果，很多人，我举几个例子。所以啊，弟兄姐妹，我讲这些例子的时候啊，你自己去比较比较好不好？牧师啊，你没有把握，牧师是在讲荣民啊，我看你这么任性啊，热心啊，这教会执事会的主席啊，哎，你一定重生的。每一个牧师啊，可以保管啊，别人重生，也没有一个牧师啊，可以保管自己重生啊。如果任何的人呢，可以保管自己一定重生呢，觉得很骄傲，我、可能还没有重生呢。啊，等下我跟你讲。所以一个人呢，必须怎么样？你可以自己去考验考验啊。第一啊，很多了，也许我提不完全。第一，一个重生的人呢，神呢是我的神，很自主，很主观，是我的神。从前讲到耶稣基督，都是别人的，很客观的，好像跟自己啊无分无缘的。一个重生的人，神对他来讲，必定是很主观的，是你跟我的关系。所以保罗重生的时候祷告：“主啊，你是谁？是你跟我的关系，非常的这个主观的。”第二，一个重生的人呢、对救恩啊，有个很实在的体验。一个重生的人呢，觉得自己有罪，知道自己有罪，认识自己有罪，而且必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除了耶稣基督的，没有别的救法，只有耶稣可以救我。第三呢，一个重生的人呢，跟神呢很亲切，觉得神呢爱他，然后呢，他呢也很爱神，而且呢，消除那个隔膜，消除那个恐惧感。好像保罗自己，他在讲加拉太书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按照犹太人来讲啊，他是怎么样？他在太岁头上动土啊。他这里讲到什么？耶路撒冷，讲到律法，讲到西乃山，他就讲到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犹太教最神圣的东西啊！犹太人对这些东西绝对不能够轻慢，但是呢，保罗啊，非常的这个解脱这些捆绑，一点的一点的恐惧感都没有。所以保罗他信主以后，他对神那种亲切感、那种温暖，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保罗每次提到神的时候，他在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爱的极地，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一个重生的人一定感受到神的爱，而且呢，神真正爱他。所以保罗啊，他眼睛瞎了以后，他在大马士一个楼房里面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啊，躲在房子里面祷告，关起来祷告，谁看到了？耶稣基督看到，耶稣基督告诉亚拿尼亚，你去到了个房子去，有一个人叫做扫罗，他怎么样正在祷告。耶稣基督看到，你去给他按手，他不能够看见。所以神耶稣基督看见他，耶稣基督关心他，耶稣基督悦纳他，耶稣基督关心他每一个细节，很小的事耶稣基督都关心了。这是一个重生得救人的关心了。好了，很多很多啊，时间很有限的。现在几点了？十一点多少？十一点二十。好，我要讲最后的一段。 一个重生的人呢、啊、知道怎么样活，对不对？一个重生的人呢、啊、还知道怎么样去死吗？你怕不怕死啊？你对死恐惧不恐惧？你对死喜欢不喜欢呢、啊、你对死啊歌唱不歌唱啊？啊，你对死啊快乐不快乐？哎呀，你们都没有重生呢。真的，一个重生的人对死看的是件好事啊。啊，为什么神要我不准讲？本来三月一号我要跟人讲了，认识你的灵堂，神叫我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那我今天才讲呢、啊。哎，今年欧伯母啊，今年欧伯母认识你的母亲呢、啊，哈，神要我在这里纪念欧伯母啊。所以你基督徒不但是知道生活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生活，为了主来活，而且基督徒对死了啊有一个另外一种看法。真的，重生的人对死的看法，欧伯母啊，哎呀，人呢、啊、不能够拣选自己生，对不对？你人呢、啊、有没有办法拣选自己死啊？也不能啊。欧伯母，神召他去是复活节，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大概在一两年以前呢、啊、有一天我跟欧伯伯谈，有机会谈话，欧伯伯就讲啊，欧伯母是只老虎。哎，我没有讲错，我讲实在话啊，欧伯母是只老虎。我的反应呢很迟钝的，我还是忘记问他，是欧伯母虎年生的吗？还是欧伯伯你自己怕老婆呢？我说来不及问他。后来最近我就感受到欧伯母的确是老虎。怎么样？信心老虎，信心老虎。欧伯母啊很年轻就信主了。后来欧伯母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学护理的，你知道吗？北京协和医学院可以讲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它是1906年美国长老会去那边的设立，所以基督教从清朝开始，1910年代、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对中国带来的祝福，对中国带来的改变，是永远不能够埋没的历史。欧伯母就是协和医学院学护理的，他信了主以后，在台湾的时候，到台湾时候非常热心的教会。欧伯母讲啊，他是一个什么探访大王啊，专门做探访做爱官的，因为他学护理，整天在外面跑啊，帮别人的打针啊，吃药啊，照顾人啊，照顾人的需要。后来呢他自己就病了，病了很久啊，他不是最近才病的，在台湾就病了，而且不是一种病，很多的病呢啊。来了这边以后啊，后来去看医生，医生让他开刀了，化疗了啊，他就笑一笑啊，我这个年纪啊，开刀还化疗，看着算了算了，不干了不干了啊。然后怎么样，他有本事啊，自己医自己啊，自己啊开点药寄到台湾，他以前认得那边的那一批医护人员，把药开好了寄过来，自己吃一吃，医一医，哎，活得很好啊，活得很好。哎，看他每次来聚会的时候拿一个拐杖啊，那是什么？那是掌权的杖啊，做王的杖，神的女王的杖，来了，啊来了，一点呢，真是信心老虎啊！啊，然后有时候陈师母问他，你痛不痛啊？怎样？哎，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一样，所以啊，你看了、啊、是不是信心老虎？你有没有听见呢、啊？欧伯伯这个老虎啊，骂先生的，你不知道我痛吗？你不知道我难过吗？你不知道我全身不舒服吗？你有没有听到 我保姆啊，骂小孩啊，骂媳妇啊，你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我保姆骂牧师啊？哎，牧师啊，你怎么从来不看我啊？你不知道我痛吗？哎，他还关心我嘞，他还关心我，真是信心老虎。所以有的时候我讲啊，信心老虎才有福。我这个信心老鼠啊，我跟他刚好相反，他是个信心老虎，我是个信心老鼠。一个让我去看这个，我就去看这个；一个让我去做那个实验，我就去做那个实验。一个让我这样这样，一个让我那样，好辛苦啊！哎呀，这个皮淋巴看完了，又看肺，肺看完了，又看甲状腺，甲状腺看完了，又看扁桃腺。这个实验做完了，做那个实验，那个实验做完做完了，没有医生的敢负责任的。没有医生呢，敢做最后结论的，那我推来推去，推来推去，然后呢，还是等另外一个医生下结论，做最后的。好了，可这样去，那样去，哎，好辛苦。后来我发现了，弟兄姐妹，你们自己看，信心老虎啊，长命呢，还是信心老鼠长命呢？信心老鼠，老虎过得快乐呢？还是信心老鼠啊，过得快乐。啊，我告诉你，这还不是结局。一个人呐、啊，为什么怕死？你知道吗？第一啊，死本身呢、啊，的确是很恐怖的。第二，最恐惧的是什么？死了以后不知道是怎么样啊，而且死带来什么恐惧？因为手头啊，只有这一点点啊。我只有一个老公，我只有一个房子，现在一死，老公也没有，房子没有，哎呀，我去哪里？很恐惧啊，很恐惧。所以，死亡对人的恐惧就是，你眼前的通通看见的时候，哎，你有没有面对？你难过不难过？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金融海啸，这些损失啊，就是让我们呢、啊、面临死亡一个信心的考试，而且这个考试很难啊，怎么样？不是一下子就死了，一下子就死了就没有事。金融海啸怎么恐怖？慢慢死啊！啊，现在这个薪水没有了，后来存款没有了，再来房子没有了，再来了吃东西也没有。再来了，什么都没有了，要住到车子里面。再来了，车子坏了，里面钱就要住到帐篷里。再来了，哎呀，通通没有了，这个考验才大。这种慢性死亡，哎呦，我的天，这才恐惧啊！那弟兄姐妹，你怕不怕？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人呢、啊，你怕不怕？我告诉你。你不怕，你像欧伯姆这个信心老虎。欧伯姆复活节前几天呢，他就知道了，主要接他去的，啊，他很镇定，他告诉欧伯伯，把我预备好的衣服，他大概不会叫欧伯伯，啊，我不晓得叫什么名字，这是别人的秘密啊，不要讲啊，啊，欧建亮你也不要讲啊，这是爸爸妈妈的秘密。这是不要讲，他一定叫他很亲爱你的，把他准备好的衣服、啊、通通拿出来，准备好。复活节那天早上，他要来聚会的，他是准备好了。后来他想一想，他还是在家，很奇怪。那天呢、啊，他的媳妇陈华姐妹也突然有了感动，她也不来聚会了，留在家里面。就这样，时候到了，主荣耀的接他去了。弟兄姐妹，你慢性死亡，你面对损失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当然了，慢性死亡的确是很痛苦的，的确是很痛苦的。如果你真的是慢性死亡，就什么海啸这种死亡，你能够还可以像帕帕拉蒂这样哈哈哈哈。 唱歌的话啊，两个可能，一个你真的是耶稣这样的信心，耶稣可以啊，但是呢，耶稣死亡的时候，耶稣也没有笑啊，因为是很严肃的音乐，要不然呢啊，真的是有问题啊，是有问题啊。那么一个面对死亡的人呢，如果不能够唱歌，如果要不是恐惧，最起码怎么样，你要有老虎的信心呢，信心老虎啊。所以欧伯母的经历啊，我看来看去啊，跟约伯的经历啊有点像，你发现了没有，发现了没有，约伯啊，约伯也是金融海啸的死亡，慢性死亡，约伯一天之间怎么样，财产没有了，一天之间房子没有了，一天之间儿女没有了，一天之间健康没有了，全身生疮，从头顶到脚底都长了疮，一天之间呢，全世界的人呢都误会他了，一个神学家，一个心理学家，一个人体学家来骂他，来讲他，你一定是有罪，你一定是犯罪。哦哟，那种误会，那种冤枉，好像啊，何明斯的儿女啊，被别人冤枉误会一样，永远不能够得到平反的，要2000多年以后有 DNA 才可以平反呢。不但是这样，约伯啊，神还特别给他留下一个厉害的家伙，这个家伙也是老虎，那个老虎啊就敲他的头啊，跟他讲，你还要信上帝，你还要这样，你去死吧。哎呀，给他留下一个老虎，这个老虎是什么，四川辣椒啊，好辣，真是够麻辣，够麻辣，这个老婆够麻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呀、啊、碰到这样的老婆啊，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灰心，你去多读一读约伯记，你就发现你的老婆啊不是四川产的这个朝天椒啊，啊，你去读读约伯记，哎呀，你很快乐，原来你的老婆是美国田纳西，美国田纳西长的田辣椒，非常可爱啊，高级，太可爱了啊，非常可爱。所以这个约伯受了这么大的苦，但是约伯可以怎么样，约伯记29章24、25，约伯怎么讲，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在地上，末了他，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在我的皮肉灭绝以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看见没有，这是信心老虎讲的话，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告诉你，在韩德尔的坟墓，在韩德尔的坟墓，坟墓外面有个他的雕像，一个纪念碑，在那个纪念碑上面有一个打开的一个歌曲的谱本，就是弥赛亚歌曲，就翻见翻到弥赛亚曲第三部分的第一页，就是这一节圣经，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在我皮肉灭绝以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我的神。感谢主啊，欧伯母就这样子带出这样的信心，一个信心老虎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而且呢很奇妙，今天这个宣召，今天这个宣召 啊就是一个牧师的噩梦。宣召这个30篇第1节还有11节20节，怎么是牧师的噩梦呢？我本来是选的30篇第30篇14节，后来就交给这个我们的姐妹去做这个周报，结果周姐妹打电话来，牧师啊，你搞错了，10篇30篇呢 没有十四节，哎呀，我完蛋，已经是礼拜五了。所以我这个牧师常常有很多的噩梦的，我又做噩梦，结果，哎呀，太奇妙了。主要我选今天的经文呢，要我干什么？送给欧伯母，太奇妙了。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死亡、罪恶、逼迫、误会、损失、人的讥诮、冷落，一切的痛苦都不能够向我夸胜。你已将我的哀哭变成什么？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颂你，直到永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谁生的？你是圣灵，是神道生的。我告诉你，信心好，像欧伯母一样。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得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的救世主何种，末了离站在地上。啊，好了，最后我还要读一首绝版的诗歌，也是送给欧伯母，也是一首绝版的诗歌，讲到神救恩的奇妙。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丰饶，不堪辱我也蒙选召，主恩何等奇妙，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第二节，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此恩向我成就，不知何以一信主化，满心平安无忧。第三节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听清楚这一句，不知如何圣灵感动，使人自觉罪恶，由圣经中显明耶稣，引人信靠救主。太好了，这一句真是圣灵的感动，悔改认罪，明白圣经中的耶稣，相信救主。第三节，第四节，不知明日将遇何事，前途贺顺贺利，但主慈爱永不变更，主必抚养到底。第五节，不知我主何时再临，如何与主相逢，贺将经过死荫幽谷，贺与主于空中，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欢乐，我们何等的讴歌，因为知道我们是从神和神的道所生的。今天凭着你给我们的信心，凭着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可以对着一切来夸口。耶稣基督，感谢你，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